北宋时期《清明上河图》实则是一场千年杀局。17世纪，牛顿预言世界末日将在300多年后到来。2015年，霍金预言致谢将终结人类。锁定探索之旅，世界那么大，我想带你去看真真假假。
青春调频与您共享，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VOC 广播电台为您直播的《百科探秘之探索之旅》。今天的探索之旅将带你探秘风水秘术。在此之前呢，千万不要忘记加入到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8，或者到荔枝直播平台与我们进行互动。风水是中国传统文化，具体的说是儒道文化，而不是儒释道文化。虽然风水有佛教影响，但其影响很小。就拿阴宅来说，佛教徒死后多火葬，这和风水理论是冲突的。如果不精通儒道文化，就学不进风水的精髓，最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儒家崇尚厚葬，儒家的厚葬文化给风水带来了土壤，让人们追求死后的荣华。如果不是厚葬文化，阴宅风水就不可能像阳宅风水一样深入人心，这点可以从外国的风水爱好者那里找到佐证。如今风水在国外也很火，但火的是阳宅风水，他们对阴宅风水并没有多大兴趣，这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中并没有厚葬文化。他们的帝王丧葬仪式虽然珍重，但不会陪葬很多，也不会特意的选地方，很多时候和其他人一样埋在教堂附近。这是基督教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基督教认为人在今生死后会于末日复活，参加末日审判。最早完整的风水论述出自《周礼·司徒》，以土移之法，便时有二土之名物，以象民宅而知其厉害，以富人民，以繁鸟兽，以育草木，以任土势。便时有二壤之物而知其重，以教架色数义，以土均之法，便五物九等。这里说的是要研究不同地方的不同特点，以辨别12个区域出产什么，适合什么植物。后世的阳宅风水继承了这个理论，所以凡风水宝地无不是适合种植通商之地。阴宅的理论基础源自于藏经，这也是最早成系统论述阴宅风水的著作，它的作者是著名的道教徒郭璞。除此之外呢，在先秦的儒道著作中多有说风水的内容，如《诗经》中的《思干》，《 管子中的三地之篇，更是诞生了流行千年的五阴风水术。风水看山讲究三纲五常，这三纲五常本是儒家所提倡的内容。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风水也讲究三纲五常，三纲为气脉、明堂、水口，五常是龙、穴、砂、水、象。且风水中讲究的这三纲五常在运用中的联系和儒家的三纲五常是很像的。在宋朝之前，中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多为道士，导致很多人认为天文学是玄学。这个传统呢，绵延后世，如传教士汤若望就因为天文历法成就被封为通玄教师。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现在人很多极力把封建迷信放在道教上，同时把道教的一切成就都排开，导致很多人都不知道星象学和道家的关系。在风水中有三元九运，有六十甲子太岁，有阴错阳错等要求，这些知识是因天水地利人和而有。这天时就是天象，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天时地利人和背后的文化。和大家熟悉的不同，天时一词并非出自孟子，而是出自于周易。先天而天福为，后天而奉天时。孙膑兵法越战也说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这种追求天地人三者的和谐，三者相助己身而成事的思想，是华夏传统思想。传统认为注意这三点即可成事，可成事不仅是治国打仗，玄学之中也讲究此术，风水也不例外。风水中的人和思想在阳宅风水中尤为明显，著名的徽派建筑就是其中的典范。徽派建筑讲究明厅奉客，暗室聚财，这种讲究是因为当地多聚族而居，暗室可以保护个人的隐私，这样设计也兼顾了建筑和阴阳平衡。再者，不论何处风水皆讲究和谐安全，比如易林中所说，千仞之墙祸不入门。徽派建筑中高高的烽火墙就是为了防盗防火设计的。再者，风水讲究不惹人嫉妒，认为建造房屋的时候，自己的房屋不要高也不要低，更不要前出后入其他房屋，也不要和众人的房屋相背，同时忌讳墙对人，也忌讳别人的墙对自己。这种设计下，屋主可以更好地融入当地的环境，不惹人另眼相看，也会减少被贼人惦记的可能。我们再来说一说风水正物和道家的关系。不管阳宅阴宅风水都讲究正物，其正物多来源于道家之物。风水镇宅多用石，压精怪多用镜，这两者皆来源于道家文化。其中镜子镇宅今天还能在四处看到，镇宅之石呢更是远传海外，在日本琉球岛也可以见到。传统上的风水师还会用五岳镇宅符等镇宅助运，这些就涉及到具体的风水运作星阳。玄学 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母体。大家在追求这些术语的时候，不妨看看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所承载这些道产生了术，如果不知其根，很难明其术，运用的时候也容易走上邪路。张宏杰的《风水和天命》一书中，将曾国藩一生与风水理论的分分合合，文章选材与分析思路清晰，读起来感觉豁然开朗。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其中讨论风水的部分。首先呢，作者简单介绍了风水的理论与起源。风水的理论似乎很复杂，又似乎很简单。近代郭璞著《藏书》中为风水下了最早的定义，气成风则散，借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古人认为万事万物由气聚而生，气散则灭，气灭之后其灵气随风飘散，往往会聚集到山坳水角，对人类凶吉发挥影响。然后作者探讨了风水与理学之间的关系，谈论风水鬼神是理学家的本分之事。换句话说，风水鬼神是理学庞大体系之内的一个光明正大的分支，与早期儒学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不同，理学家们偏偏爱碰天人性命宇宙人心这样的大命题。这里面呢就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理学兴起的原动力就是为了和佛教抗衡。佛教理论宏阔奢华，特别是详尽解释了人死后何去何从的这个大问题，吸引了大批的信众。儒教要思想与之争锋，就要冲破子不语怪力乱神这个局限，介入天道性命的领域，建立一个可以解释一切宇宙现象的理论体系。这第二个原因，就是儒家学说建立在宗法传统之上，异常强调慎终追远的意义，对祠堂里那块冷猪肉特别当回事儿。孔子虽然敬鬼神而远之，却不敢直接否认鬼神的存在，否则冷猪肉岂不是要形同虚设？以光大孔子思想，弥补孔子不足为己任，发誓要隔通宇宙间一切事物的理学家们，因此对鬼神现象不得不隔得格外用力。问题是，他们是怎么隔的？如果说今人比曾国藩们高明，那是因为我们站在康德、黑格尔、牛顿、爱因斯坦们的肩膀上，而曾国藩则是站在孔子、朱熹们的肩膀上。孔子和朱熹当然也相当高明，不过上古和中古时代的智慧与近代以来的知识毕竟不可同日而语。朱熹以格物致知闻名，也就是说，他提倡通过研究具体的事物得出普遍真理。这听起来似乎很现代的概念，问题是他的操作思路实在是太前现代了。让我们来看一看他格物的一项成果。他说，他通过研究生物头部的朝向，弄明白了人、动物、植物的本质区别。他说，天圆地方，人的头是圆的，像天， 脚是方的，像地。人直立在天地之间，头顶天，脚踏地，所以能接受天地之正气，有知识，有道理。而其他动物足虽向下，头却向天不向天，所以只接受了天地的偏气，只识得一路知识。比如乌鸦只知道孝顺，塔只会祭祀，狗只知道看家，牛只知道种地，而草木就更完了，头向下，尾朝上，所以啥也不懂，乌漆麻黑。你看，这就是他老人家隔出来的道理，站在他老人家肩膀上，你能指望看多远？怪不得王阳明隔竹子隔了整整七天，除了一场大病，什么也没隔出来。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和水平去研究天人之际，当然力所不逮。理学认为呢，万物都是由太极之气演化而成的，既然都是气，就可以相感通。朱熹以此来解释鬼神的存在，他说宇宙和万物一样，人也是由气聚凝成而的，气聚凝结而成的。人死后，魂魄之气并非一下子就散尽，而是慢慢消失，归并到大化流行之中的。而子孙与祖先同此一气，血气贯通，没消失之前是可以感觉到子孙的祭祀的。风水学说所依据，比起古人固然可能有所发展，但恐怕这发展相当有限，否则也大可不必如此尊古了。古人认识世界的局限性远远大于今人，正如作者所说，许多我们今天看来小儿科的科学常识，对他们来说都是永世难解之谜。换句话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起码是路灯的照耀之下，而他们生活的黑暗迷茫，至多只是一灯如豆之中。朱子的世界观轻而易举地征服他，也是理所当然。古人笃信风水，无可厚非，而笃信风水的今人，除了偶然事件让人信奉超自然力量的原因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思维的惰性了。比起付出努力去试图探寻现象背后的更多原因，人们往往愿意倾向于神秘主义的解释。再加上神秘主义对人类天然的诱惑力，使得神秘主义学说顺理成章地成为惰性思维的安乐窝。命运和风水因为无法用现代手段去衡量，所以属于玄学一类，质疑的人很多。我们所处的宇宙很奇妙，现代科技这么发达也无法窥探全貌，但是大家都看到，有史以来我们的地球一直稳定在生存的太阳系中，五大行星太阳月亮运动的相对位置并没有改变，才保证运动规律。那么可以理解，这个规律就是地球的命和运。地球出生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太阳系稳定形成的时候，地球有了命，然后按照这个运动规律进行，就是地球的运。 地球所处的宇宙环境中会受到各种天体运动的作用，产生各种地质或气候的变化，可以理解为地球的风水。而这个风水和命运是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才让地球可以生存，所谓生生不息。风水不是简单的说掐指一算这块地是不是风水宝地，真正的风水师会结合风水与科学本身，譬如看一个房间会结合地球自转因素考虑床的朝向，其实很多都是环境科学心理暗示的范畴。你说风水里面有没有糟粕和迷信呢？当然有，但风水很多迷信内容来自于生活经验积累，因此对于迷信方面的内容你也可以选择信或者不信。一个人若是迷信的话，他学科学也会成为一种迷信。一个人若是科学，迷信里面也可以发现科学的一面，关键是我们对于他的态度。对于宇宙，我们生存环境有太多的未知领域，因此我们不能给风水做出结论，只能说对于有些人来说风水是迷信，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呢，风水则蕴含科学道理。本期文章来源于网络搜索，今天的探索之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播熊艳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